IP Debra， 各位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耶稣雅记第十章。今天这一章的主要内容跟总纲是摘自香港刘义义陈导的一个分享。我们在昨天第九章看到了以色列人被欺骗人欺骗而立了业，导致会众们有很多的埋怨和不满，但是耶稣雅他遵守约定，不加害给欺骗的人，让他们做劈柴挑水的人。那我们今天来到第四章，第十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耶路撒冷王多尼听见欺骗人与以色列人立了业，住在他们当中，就很惧怕，因为即便是一座大城，也有很多的勇士。当然他们可能也会，这些王也会觉得即便好像是出卖了他们，所以他就联合了西伯伦王、耶摩王、拉基王和伊西伦王齐来打即便。即便这个时候就派人来到耶稣雅前面，要耶稣雅来救他们，耶稣雅也决定是要帮助他们。我们在这一章看到基遍的战役其实是很精彩的，他在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一个神迹。我们在第十四节的后半句，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在第四十二节我们也看到了耶和华以色列为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打的每一场战役中，他都是要我们得胜，为我们征战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常常在任何的征战里面，我们不是孤独一个人在征战，而是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为我们征战。在前几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在耶路撒冷之战或者是埃城之战，都是因为有耶和华的介入而得胜。所以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我们也看到了，当耶稣雅决定要救基遍人为他们征战的时候，这场战其实是不好打的，因为耶稣雅面对了重重的困难。我们可以大约的把他的困难归纳这四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是他面对的是五个王的联军，他们是联合起来来攻打的，他们来攻打基遍。但是以前他面对的时候，耶利哥城和埃城之战的看起来都是一对一的，所以现在他要面对的是五国的联军，气势很大，所以他面对的第一个的困难。第二个困难，我们在昨天第九节也看到了会众埋怨。在昨天的第九章十八节说，所有的所领都向耶稣雅发怨言，所以要带领着一群有怨言的百姓去打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第三个层面是耶稣雅自己也很害怕，因为耶和华在第八节，耶和华对他说不要怕他们。为什么神要对耶和华说这句话呢？因为神知道他实在是很害怕。我们也在第二十五节看到了耶稣雅对他的军长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所以不止耶稣雅自己会害怕，他也看到了他的军长他们都很害怕。 那么我们在第九节我们也看到了，耶稣亚就终夜从祭甲上去，他带领着这一班害怕的又有埋怨的一些军队，还要通宵上阵留守。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熬夜通宵熬夜不睡的话，是很辛苦的，很疲惫的，而且他们要面对一个这样大的一个五国的一个联军，所以他们其实是不止心里面有埋怨，心里面有害怕，而且他们也很疲乏。所以我们也知道耶稣也面对的问题困难是重重的，这场战其实是不好打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心思意念的一个战场。因为他带的军队里面，他们的心思意念方面会一直觉得我们需要去打这场战吗？他们也埋怨耶稣亚跟基变之间立业，他们抱怨，而且他们知道这样的业其实是不合神的心意的。虽然耶稣亚是因为所业而留住了基变的人，叫他们做劈柴挑水的工作，这个对他们来说，可对这些百姓来说，可能他们还会觉得哦，是啊，他们有人帮他砍柴，有人帮他挑水，那么做一些劳力的工作，而且每一个人好像都能够得到这个好处，还觉得不以为不是觉得是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立了业之后，他们要上战场，为他们卖命，要来保护基遍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打战是会丧命的，而且也不一定是会打赢这一场战，所以他们心里还是会觉得万一我去打战，那么丧命了还是打败了，或者是有些长辈会觉得如果我的孩子去打战，那么战死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很多很多的万一都是攻击着这一群人的心思意念，而且他们心里因为有埋怨，他们会觉得我们需要去为一个欺骗你的人来卖命吗？我们需要保护欺骗你的人吗？我们需要保护神要灭绝的人吗？到底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的业有效吗？其实这一些的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担忧，也一连串的不愿意的一个负面的心思意念，对打战的士气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要去打这场战，他不止自己害怕，而且他带着一群是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负面思想的军队要去打这场战，他的害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耶稣也却决定要打这一场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七节，于是耶稣也和他的一切兵丁并大人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所以他决定要打仗，他就把他的丁兵跟大人的勇士都带上去了。但是耶和华在第八节对他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所以虽然耶稣亚他面对的重重的困难，但是他因着耶和华的应许，他凭着信心带领他的兵丁和大人的勇士从基甲上去，猛然的临到帝君那里。我们在第十节也看到了，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回乱，耶稣亚在基地大大的祭拜他们，追赶他们， 在伯和伦的上坡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他们来征战，带领着他们，把敌军都能够是彻彻底底的被他在他们的面前回乱的，也让他们能够有大大的机会来祭拜他们，追赶他们。那么我们也接着看到，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天上竟然降下了大冰雹。冰雹在原文就是一石头，所以就是说降下了一个，或者是一个大冰块，或者是降下了石头。而且很奇妙的是，这一些冰雹都好像是长了眼睛的，他们就只打以色列的仇敌。所以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所以当耶稣亚他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而不是依靠自己，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征战。所以弟兄姐妹，仇敌每次都是要阻拦我们进入使命和命定。不论我们是在职场上，在我们的婚姻家庭，或者我们的事工里，只要我们是行在神的心意中，听从依靠顺服，神必为我们征战，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凡攻击我们的都不能站立得住。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给以色列人的日子，耶稣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眼前说，日头啊，你要降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伦库。耶稣亚看见下起的冰雹击打了他的仇敌，他就知道神的大能已经介入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耶稣亚其实是一个灵里很敏锐的一个领袖，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耶稣亚是一个很懂得祷告的人，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好让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轻灭掉敌人。这头果然停在天上有一日之久，在十四节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战役耶和华都是为以色列的人来征战。刚才甄焕同工也提过了，真的是有一些的科学家他们就发现地球是少了一天，但是最后他们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找到了答案，就是因着耶稣亚这个祷告，那个日头果然在天上停有一日之久。那么我们也可以在以赛亚书第38章第8节，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葵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这些都是很确实的发生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明白耶和华是为我们征战的神。那我们再来到了看第28节到43节，耶稣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 高言三波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没有留下一个，也不要留下任何的余地。刚才 Asher 也提出了，我们不要给仇敌留下任何的余地，我们一个也不能够留下。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知道，提醒了我们不要给仇敌留下任何的余地，靠着神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为以色列征战，也是为我们征战的神。好，总结今天的这个分享，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很大很大的神迹，但是它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于所业。耶稣也要为所业而征战，但是结果神为他征战到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是非常看重所业的，在所业的过程中可以有很大的神迹奇事发生，甚至神迹奇事可以大到天地停止，天地也为你的战役而效力。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怎样在业里面来突破。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所以刚才 IPW 也分享了，就是我们也经常都是有叛逆，有不没有锁住于神的一个人业。所以但是神是锁业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看重我们的其实是要能够锁业，以致最大的神迹救赎都能够发生。所以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两件事情。如果我们需要神来帮我们打这一场战，神一定是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的，即便是即便的这一场战争是因为为所业而战，在所业里面我们是有会有很大的神迹奇事的。